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维斯艾斯颂的学习。上次这个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外宗和这个三部的这个思想，就是圣论派这个有部。经部和这个后期有部的思想，对于安立外境有的这个基本论述。那么唯识宗的宗义是安立大乘三界唯心，外相对的境是由心所变现的，外在的境是不实有的。那么就是。论主他要建立的话，那么就是开始要展开了，这个论述，要这个和其他的这个宗义互相这个嘞，辨析、辩论，建立自己的这个宗义，因为以唯识宗的识辨思想来说了，就是说这个相对的这个色，这些境界，它。是由心变现的话，那时候这些境界它也是一种实，可以说是色实，当然它跟我们这个眼所见色，然后眼睛了别了这个色的认识，得到这个认识，这一分又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外宗也好，还是唯识本身的思想也好，这都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呢，就是说，认为离开实之外有色这样的这个存在，有这个相对的。那么你要建立的话，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发现到，就是说，对方就是其他外宗，他所建立的这个色，相对于心识的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建立的？这个就是展开这个。思辨，那么这里这个进行立和破的这个过程呢，反复了很多次，就是说，当时这各派思想的这些，善知识啊，他们学识都是很丰富的，对自己所坚持的这个理论宗义，都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呢素养，所以互相之间往返辩论呢，经过好多番。那么这里就一共有五个颂来破，就是立了五，造了五个颂，这二十颂吗？前面已经讲了几个颂了，就是举碧玉，举这个恶鬼的例子，举地狱的有情例子，来做这个碧玉。那么这里五个颂的话呢，就是说初两个颂是这个破这个初一个颂呢是破这个小乘和这个外道思想合在一起破的，这里五个颂。那么，接下来三个颂的话呢，主要是破小乘，就是破声闻乘里面经部的思想，有部的思想，有部当然分一个前期，分一个后期，就前期思想、后期思想，因为随着这个思想的这个碰撞呢。互相之间立论，还有这个呢反驳，所以他有一些地方解释不通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的宗义做一点调整，做一点修改，所以这样就成了这个，经部不这个有部的古派和这个有部的新派，是这么来的。那么经部也是这个有不断的这个发展，虽然它的根源是出自于经验部，但是它到经部的时候，这个思想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最后一个颂，就是这个破这个外道的，就是最后一个颂呢是破外道的。最后一个颂破外道也训破这个小乘说有色，就后面最后一个颂就是认为这个色了，它是一体的，不是多体的。那么是最后一个颂要破的，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前面这个经部有部啊， 圣文成这些思想呢，从多体的角度上，他们已经立了。你破了之后呢，他又转过来，将原先的中义啊，先放到一边。他说，要不然可以是这样，这个色是一体的。那么，所以他后面这一破，虽然是说这个破外道，但是他也顺带兼带破了这个呢，外中其他的这个声闻层里面的一些。这个建立色有的这个思想，就是假设他又这样说的话呢，这里也有答案预备给他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是五颂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句，这个第一颂就是初句，这个破外道。颂曰：“以彼静非一，亦非多极微。”又非和合整，极微不成故。这里讲了有五个颂，第一个颂呢是总破，就是总破；第三个颂，第四个颂分破；第五个呢，这个破外道。那么这里这个颂它有四句话，这前一句话呢是破外道的，第二句话亦非多极微呢是破古萨婆多部的。这个又非和合等即为不成故，这最后一句呢是破这个经部和心萨婆多部的这个思想，所以你看就是简简单单的四句话，但是意蕴呢丰富，就是它含有很丰富的这个道理在里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开始展开谁的这个论著，以及外宗的这个立破。这个思辨的展开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是这个推理呀，是很缜密、很细致的。那就楞曰：此所何说？若未若时有外色等处，与色等时个别为境，就是前面讲说这个四正密趣啊。说有色处等，就是世尊说化身有情方便度化一分众生，认为人死如灯灭，这个相续后有怎么建立的？生死之间桥梁是什么？有中有，有化现。那么一论主来讲，就是说从唯识中义深刻的观察之后，不是真正相对于这个实有这些这个色境存在，而是四色显现。那么外宗他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说，也可能是可能你这个就是还不够完善，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观察来看，这个外在的这个山河大地，就是相对有的，与实是个别为境的，是与实是个别为境的。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先说这个总说这个小乘观点。这里是总说，不管是经部、有部还是圣论派，他们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就有这么一个观点，肯定是有与我们认识相对的色、受、这个色、声、香、味、触等认识的对象，实实在在的存在，就个别为境，就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将对方的观点说出来之后，才一一展开破除。下面就开始呢，这个对这个有部、经部、圣论派一步一步的思想呢，进行呢这个阐述，然后呢又逐一逐一的进行破除，破除了之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显示了唯识中的中义。你既然建立不起这个外境，那么我唯识说的外境无，那又有什么这个矛盾呢？又怎么是错的呢？那就肯定不是错的了，所以这破了之后呢，它就立了，破了之后呢，显出唯识的争议，这个就是展开要辩论了。下面就是先说圣论派，这个如是外境，或因是一，如圣论者，只有分色。这个跟最后第五颂要破这个外道思想直摄为多为一啊， 这个是归另一类的。这里整个一类基本上都是说承认。承认这个相对实的这些环境呢，它有多样的、丰富的、繁杂的，但是它有一个统摄的关系。那么这里圣论派的思想是怎么样呢？它是外道思想之一，在佛教兴盛后期，能够与佛教思想呢经常辩论、抗衡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受论派、这个圣论派，他们影响比较大，持续的比较久。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理派等等这些，他们也有展开跟佛教的辩论，可是他们相续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而且有一些这个理论呢，在佛法的这个传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把它接受过来了，就是一些思辨的一些运用的工具，都接受过来了，这佛说法也是这样，就是说世间是对的，那佛一说是。这个对，但是说世间是错误的，缺陷的，不究竟、不彻底的，那么佛的话呢，就以这个正理来显示，并不是说世间相对的这个正确也要否定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理论，在佛法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作为一种思考模式，作为一个思想工具，这个在后期的这些部派。这个思想里面也有这个运用，那么这里这个以圣论派思想为代表，就是其他思想都有大致这个类同，也有一点跟我们今天这个物理学发展过程当中啊，认为有一个基本粒子的存在，但是现在这个物理学继续发展的时候，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你要找一个基本这个粒子，这个整个宇宙是最根本的基本粒子呢，你是找不出来的。根本不存在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以前的话呢，我们会很真实的，根据自己这个假想，认为有一个基本粒子构成了我们这个宇宙世界，构成这个恒星呢，像这个地球啊、行星呢这些存在，实际上呢，没有这么一个基本粒子。那么圣论派、受论派等思想呢，就有类似的这个一个说法，所以这一撮原子的这个观念呢，在印度就有。就是很早期几千年以前就有这么个概念，但只是不像现在这个理论学术发展之后，这个自然科技这个提高之后呢，就是把它能够呢数理化，就是用这个公式啊、数据啊，把它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律呢描述出来。以前就没有，以前的话呢，大致是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形成的呢？它肯定有个起源，有个根源处。那么追分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呢微观的粒子。那么这个圣论派啊，他这个思想认为呢，就是说地水火风是这个宇宙的组成，就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组成。它这个组成这个地水火风呢，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风啊吹的时候这种风，还有这个火燃烧的这种火，而是一种极细微的物质，它产生有相对的这个功用作用。就是能够，这个水有湿性，火有热性，风有动性，这个地有坚性，就是有坚固的特性。就是说，这个基本粒子啊，它会有坚固性，有动性。动性它有运动呢，它可以运动，可以变化了。如果它不可以运动变化，那不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个嘞，没有变化性的，怎么会形成这个物体的多样化？它不可能形成。所以这个基本的极微粒子呢，它是宇宙的构成，它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就是恒常不变的。那么它是在这个世界灭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整个灭了，比如说我们地球爆炸了，这个整个星球啊都爆炸了，没有了。那么这个极微呢，它不灭，这个极微就是散布在这个空中。当然是说有部的思想也有内径，可是呢，有部思想等一下会说，它也不完全跟这个一样。那么它散在空中之后啊，这个极微粒子的这个体和用呢，它是不变的，就是它这个体，就是它本身这个基本结构，它是不变的，它这个作用呢也是不变的。那么有这样许许多多的这个极微的粒子。 散布在这个空中，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微观粒子的存在。就我们说，现在这个什么，氢呢、氧呢，它这个是这个元素是多少多少的，然后这个如果一个单位的，那肯定就是最小的了。那么这里这个极微呢，就是说它只具一个单位的，最小单位的。那么这些存在的话，它是散布在空中，所以宇宙就不出现了。等到这个宇宙又出现的时候，事件又形成的时候，那么就是发生变化了，就是两个极微，就是两个粒子合成一个粒子。那么这两个粒子合成一个粒子的时候，它合成的量，等于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原来这两个粒子共同的一个量，比如说，这个粒子是三，那个粒子是三，两个粒子合在一起，那么两个粒子有六啊，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成了六了，那么这个又大一点了，这个微观的粒子呢，就比这个父母粒子大一点，形成这个子粒子，那么这个子的粒子它。实际上它加上父母加上整个在一起的话，就是可以算是三个，父这个极微、母极微形成一个子极微。那么从它统合的观念上来讲，它就是三个，就是等于是三个了，三个微量了。那么这个三个微量，的一个粒子再和另外两个极微合成的一个微量粒子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一个新的微量，这个新的微量合在一起就成了七个了。那么这样七个微量和另外七个微量合成一起呢，它就有呢15个。那么前面两个子微量合成的时候，它就有六微量，那么这样七个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有这个14个微量。那么由这样逐步这个累积之后啊。辗转相成，就成了一个世界了。那么小世界成了以后呢，在这个聚合变化就成了一个呢，中千世界。中千世界再成呢，就是大千世界。就这样成了呢，这个宇宙那么这个就是圣论派的这个思想。而且圣论派的话，它有是这个三句，它有9句法了，其中三句重点就是十得业。十得业就是它都是实体性是有用的。那么这些基本的这个粒子，它有体，它有用，它有这个实在性，这个就跟我们近代物理学早期一点的这个观念呢，很有这个类似性，很有这个相近性。那么这个是圣论派的思想。那么或因是多。或因是多，有的呢认为是多，多的话呢，如指实有，众多即微，个别为静。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有部的思想。在上一节课虽然是说还没有讲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概略的论述，但是为了这里展开辩论的方便，所以我还进一步呢，在这个呢具体再介绍介绍，就是根据这个论文的解释。所以你单看这句话呢，还是不懂。那么前面他为什么这样讲说，这个极微体现不灭，散居在空中，但是它又不是同于我们现在宇宙的这个形成的球体星球，就是他也有这种认识，就是说极微是一个单位量，它是任何一个极微呢是相同的，是一致性的，可是它形成的这个客体世界。比如有山川、河流、草木、虫鱼、鸟兽，有动物、植物、种种生物，那就有纷繁的这个变化、复杂的这个显示。那么它这个复杂的显示的话，它只是一个假象，它也能够认识到这一层。现在一般的观念，眼睛看去想都想得到。这个花开花落，这个有地震，有海啸，这个地球的板块都在运动、在变化的。所以从它这个具体的这个相状上来讲，那都是虚假不可靠的，它不是踏实的。所以它一直在追寻，一直在追寻一个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就追寻到极微粒子，认为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东西，它将来在世界成的时候，可以演绎这个差别的变化，这些假象的显现， 可以说是假性的行星。我们在追求生命的时候，大家都追求，像道家是追求长生不老嘛，就是说，一直都能够活下去，能够享有这些物质世界，然后呢，身体又不会衰老，那多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可见呢，人会遇到这相对性的时候，看到这种种差别相的时候，能够发现它的变化。但是呢，你的内心意识里面呢，是追求一个永恒的存在，追求一个真实的存在。要赋予这一层意义的时候，人才会建立真实的价值感。如果没有这一层的时候呢，那真的是有饭就吃饭，有衣就穿衣，谁的日子过？那这种实在感呢，就是总结不起来，就会产生很虚无主，产生很虚无主义。那么圣论派的话呢，它就是以这样来建立的。这个也与我们内心的习性有关。所以佛法里面讲我执法执，我执法执的定义就是执。这个有情个体为真实有，为实在者，外在环境为实在者。但是看这些外在环境，这花啦、草啊、山河啦这些，比如说山上的这些河，那个水一涨的时候，这个就这个很大的这个水流，啊，等到不下雨的时候就很小的水流，你说这个能靠得住吗？它这个会实在吗？所以它这个就不实在，所以它这。要进一步的思考，不思考就则罢，一思考的话就追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建立这个实有。那么这个有部的思想，它跟外道已经不一样了，它最起码认识到佛法的缘起，这个道理，展开论述的时候呢，即使它成留了外境实有，可是的话呢，这个缘起意还是建立的，那个我想呢，还是不真实的。这一分，这个是共同的，就是说，大乘空观和声闻乘空观呢，共同的地方呢，就是都认同这个只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生灭，而这个我体实有呢是不存在的，有情体实有呢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假想，就是我们在这些事物，这个精神物质这个变化当中没有细看，没有看到具体，所以。离开了这个具体相之后，把它总体笼统的产生一个呢，我，产生这么一个呢，实有的东西存在。那么在有部，古萨婆多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色等法了，这个体呢是很多的，不是一个单位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感官这个事物的时候，它各有其类性。比如说，我眼睛有眼睛的感官，就是看到。这个青藤红六，这个黄橙红六青两紫，七彩的颜色，看到长短方圆的这个形状，它有这个嘞特点。然后我这个耳朵的话呢，它会听到种种的噪音、美妙的音乐、风声、雨声、种种的声音，这个不是我眼睛有这个功用可以达到的，它各自有各自的差别。那比如说感觉，身体的感觉。舌头的味觉、鼻子的嗅觉都有所不一样，那么它这些功用又是怎么发展呢？产生的呢？如果你单就单一的物质世界来讲，说形成这个宇宙、形成这个星球，你可以说得过去，说就是有一个基本粒子组成了这个物质世界。但是为什么这个物质世界在人的反应的时候，它又会有种种差别的作用呢？如果这个作用，跟唯识学的道理一样，是说心所变现，心识所生的，那就不用讲了，就是心所变现的。如果你说这个反应它是来自于物质世界的，那它就应该物质世界里面极微微观的这个力量里面有种种这些作用。如果不存在这些作用，它怎么说这个物质显示这个特性？比如说声音，它不能够显示颜色，这个味道它不能够显示，这个声音，香气它。飘在这个空中，它不能够显示颜色，不能够显示触觉、味觉，不能显示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个萨婆多部呢，它就理论上分得更细了。他认为这个色法的体呢是有很多很多，而且是各自不同。当然，这个各自不同呢是五大类的，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大类。当然，他这个最基本例子也跟圣论派一样，是我们。肉眼不可见的， 而这个事物呢是不可分的，就是它没办法再分，一直分一直分，分到下去的时候，它不能够分了，也不能够建立它的这个方位。如果是说可分的东西，它自然就会有方位。比如说，我们一张桌子，拿刀，一砍下去，成了两半了，这一边那一边，它就有个方位。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方位的时候，你怎么分它？就把一个，比如说一个花的，或者有一个花瓣，或者一个叶子，你一直剁下去，剁下去，剁到最后不能剁了，就是说明它方位都没有了，你没有地方可以下刀子了，剁不了了。所以，即位的这个根本概念呢，它是没有这个方分的，没有方位的，不像我们粗分的物质，有东西南北中，这个四维上下嘛，佛法里面讲的概念，就是它有这个立体空间的。几维的空间的这个存在，那么这个基本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各自不同的话，比如说这个眼睛对色，对声，鼻对香，这个味对舌，身对这个触，它各有细微，就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极微，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只看到假法，假法，比如说这个花，这是一种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它是这个颜色的极微构成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颜色。那么这个力量的显出来呢，就是由这个颜色的极微的力量显出来的。这个花因为可以把它，你比如说把它揉碎了，剁成一片一片了，你看得到这个花吗？你这看不到了。所以从形体上，它不存在这个功用，不存在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各有细微成这个假色，就成为。阿耨色，阿耨色就是大聚色的意思，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呢物质，现象。那么我们五识在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外境是，做认识的对象，因为它能够刺激我们的感官，对我们感官呢会，产生这些反应，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有这个呢。极微的这个作用存在，它是必然的，它是确定的。这从有部的思想是这么认为。假法虽然它不能够建立真实感，但是这个花，或者是种种香气，它的这个细微的色呢，是有这个作用的，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讲出这个有部的这个。论点，跟这个圣论派有这个论点又有点差别了啊，这个应该能够了解清楚，这个有点差别了。那么或因多极微合极即合极，汝子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合合合极为境。这一句话呢，就是阐述这个经部的思想，阐述这个。心有部的思想，因为就是说这两个部派的思想呢，他们认为是有许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极微，不同的这个极微组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到。因为在辩论的时候，你说这个极微是无方分的，非肉眼所见的，你拿一个极微给我来看看嘛，拿不出来。我们说原子分子，你能够拿出来看吗？没有办法拿出来看。你只能够是通过一些设备、通一些仪器，把你的这个感官呢延伸一下，适当的调整一下，才能够了解到它，才能够侦测到它。你不能直接看到它，直接接触到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怎么解释呢？你又能够是说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既然又作为认识的对象的话呢，它必须能够亲自直接。有对应关系的反应，那么怎么成立呢？你既然说它又是极微不可抗，但是呢，这个极微又是真实的，产生一个境，会作为我们认知的对象。所以这里详加讨论的时候，我们才一步一步深入，才能够渐渐的了解，为什么唯识观里面说境是假有的，都是心变现的。这些仔细分析的时候，你的唯识观才会很扎实，才会很牢固， 就像圣人派一样的，他你要说这个外在的山河大地，比如说铁也会变成水，火温度一高变成水嘛，你说铁是真实的吗？不真实。但是他告诉你，世界灭了都还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叫做极微，叫做有分色，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建立得很牢固了，你就很难的推倒它了。那么这里这个维识的话呢，它也是展开这种层层递进的这个辩论，这种思辨。如果我们这个思辨都透过了，所以你要修唯识观的时候，你看这些道理的时候，就会容易相应，而实际上说句这个根本性的话，我们对这个现象的分析，你觉得实不实有，存不存在，跟你思维观念本身有关系，你思维明晰的时候，这个对象也明晰，你进一步了解到它的这个一心所起的变化的时候，那么你就进一步了解到，这个境随心的变化性，不然你了解不到，所以破看起来是在境，实际上呢，转过来还是我们本身的思考，在我们内心的认识，这个是很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就像以前的话，你说什么样，说这个是氢分子，这个氢原子、氧原子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水分子，谁会相信你啊？但是你通过思考，通过一定的模式，通过一定的这个工具的延伸，做一些试验，那别人就相信你了。那么这里唯识的观点也是这样，通过思辨、进一步思考，你才能够升起信心。这就是后面这个部派思想、大乘这个思想发展呢，要是接入我们普通的思考模式和经验，让你升起佛法里面一些观念的信心。如果从实际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修习禅定嘛，依佛所说的道理，修止修观，观一些原生的现象，体空，见幻，那么自然你就很容易了解了。那你没有这个深度，先让你升起信心，只有通过这些思辨，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极微，它本身不能够圆道，就是经部也这么承认。后期的有部，他也这么承认。为什么？因为一被问就没有话说了。你说，既然是说它有种种这个功用差别，可以我们人类认识的，那你找一个微观粒子给我认识一下，那找不出来怎么办？当然是现在又不同了，有一些借助的工具还是可以来说这件事情。那么这里他找不到之后，就要找到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思考的方法，就是说你。这个多极微组成之后，那么形成它的假法，可以呢被圆道。那么为什么会被圆道呢？就是说它们合集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将这个力量可以放大。就好像我们一个头发丝你是看不到的，就是说在放到空中的时候，但是你侧观的情况下看得到，或者细菌你看不到，拿个显微镜你看到了。它们在里面蠕动，这个有这么一个生物，那你就看到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思维来思考，怎么样会看到的呢？就是说它们一起呢合在一块，形成一个大的东西。合的东西，它本身这个是这个组合的，有方分的，是假象的。但是呢，它这个力量呢。把它展现出来了，那么这是经部的说法。那么有部的说法就是极微不能这个被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种种极微啊集合在一起，就好像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呢走动去寻找这个比如说药材呀或者之类的，你一看整个只能看到森林看不到，但如果是说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人。如果他们集合在一起，你就比较能够看得到了。上次说过了，就一根头发呢，你不容易看到，觉得没有头发，但是很多头发堆积在一起，你就看到头发了。所以这是心有部的解释。一个呢就是合成这个大的这个物质。那么在经部的思想呢，他觉得这个极微啊，是与我们第六意识 相对的，唯是一即为，唯这个六意识呢相对。那么心有部，他仍然要坚持以前的理论。如果他不坚持，就不成为有部了嘛。他都已经改了思想了嘛。所以的话呢，他还要坚持。但是他就说，这个五根对的五色，它是有五类的即为，为五根所这个呢认识。那么认识的作用呢是这个五个即为的力量组合在一起的合力，所以它是集在一起。被这个五根所认识，他是这样讲的，这样来解释的。那么这样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有不认为三世有，外境有，内心有，一切法有，这个观点呢，还是对的，不用改。同时呢，人家说你这个极微看不到，但是这个色法看得到，这个香能够闻得到，为什么闻得到？就是它集合在一起。所以闻得到，那么这个是，心有部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个三个都说了之后，都讲了，讲了的话呢，这个后面就是说，且彼外境理应非一，有分色体亦诸分色，不可取故，这个就是这个。论主啊，展开辩论了，反驳了，看你这样说了之后，你决定是这样了，你的观点已经揭示出来了，说外境有，那现在我就说，这个论主就说，你这个观点呢是不对的，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如果你仔细一思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就是说这个说出了这个进行破之后。就是比如说你圣论派所说的，彼外境理应非一，就是你外在种种纷繁复杂的这个镜像，是以极微所成，慢慢合聚成了这个宇宙这个客体的世界。那么，你认为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不成的。为什么？你这个有分色体和这个诸分色，这个是一体的还是同体的？如果在你这个圣论派的思想上来讲，你是同体的，你是同体的，那你要是一体的话，它怎么会异法？它有哪个是差别？那就是对它这个组成的现象和这个组成现象的这个基本粒子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辩论，找出你这种理论性的。这个违背的这个存在，就是悖论的存在。你是一种悖论，看起来你说得过去，但是仔细分析，你是个悖论，不能建立。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单个的极微形成色法，就像我们讲一个元素，一个基本粒子，它在组合成的时候，大分子，大分子再成呢，这个更大的这个有机分子、有机物这些存在。那么这个粗的这个有分色，就是粗显的这个有分色。前面讲了说，两个单个的极微，它形成一个这个呢子微，就这个极微形成子微。那么这个子微呢是粗的有分色，粗的有分色它是可以分的，它再分下去就可以分成两个极微，所以称为有分色。分色和有分色，分就是这个分色就是部分的意思，有分色就是它还可以进行的细分，它是一个组合的色，这个关键是这样来说的。那么这个粗的有分色和这个本身的极微色都是实体有的，你都是实体性的嘛，就是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紫微呢是实体的。然后你没有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本的极微，它也是实体的，就好像我们这个面粉团，这个面粉团的话呢，就是说一颗一颗的面粉呢，是风一吹呀，都散到各个地方的，它是实有的。那么组合在一个面粉团的时候呢，这个面粉团也是实有的。那么这个体性的话呢， 里面的一颗面粉和组合在一起的这个面粉，本身这个体性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说它的实质性都是面粉，不管是你一颗面一粒这个微尘一样的面粉，还是一团的面粉，你的体性呢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的体性是一样的，是实有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山呢，这个一一的分开来讲，那就是分色，就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碧玉也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这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山的话呢，它是有分的，可是你这个有分呢，是离不开怎么样说，离不开这个风来说，你离不开说里面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土来说这个山，当然是你一片一片它这个土啊，这个也离不开这个山来说的，它本身呢是通体的，本身是通体的，这两者本身是通体的。你离开了山，就不能够说山的部分；离开这个山的部分，也就不能够说呢，这个山，它都是存在一个这个实体的。那么有分和这个分都是实体，从理论上来讲，那么这个有分色和这个分色，它既然不是不同体的存在，那么你为什么说离开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分色，就是离开了这个里面的分色，来找到其他？你既然再找不到其他的时候，那么也跟这个嘞分色是一样的。那么你再累积、再集聚之后，你还是跟分色的这个性质是一样。你怎么会有说这个认识的这个客体的种种的差别呢？你就不可能建立种种的差别，就比如说我们一颗面粉是面粉，揉在一团的时候还是面粉，你的体型是一样的，你就不会变成一块金子，变成一块铁。所以从你这个构造极为构成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形成说，这个山呐、河啦、花草，你是不可能形成，因为你这个体呢是一致的，体是一样的，这个是你所这个呢承认的，这个是反驳这个圣论派的思想，这是第一步，后面分说的时候还会进一步这个反驳。那么理亦非多，即为个别不可取故。这个你说是多体，就是说这个即为啊，它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功用，分类成色的即为、声的即为、香的即为、味的即为、触的即为，这是你有为的思想。有多体，然后再组合成，一起有这个嘞，作用，那么这个呢也是不可取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一一即微，它都是有自体的，各自各自的这个即微都有这个自体，它能够产生我们五识的作用，就产生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的作用，这个也难成立。为什么难成立呢？就是说。你虽然讲有这个用，但是我们五识啊，它没有办法取到各自的即微，每一个呢，这个即微，因为你自己这个宗意就是这个有部的宗意本身就说了，我们凡夫的肉眼没有办法看到即微，没有办法看到即微，所以我们实上就现不起即微的这个相，你说即微有这个作用。它能够有色有香有味，但是我们都现不起这个即微相的话呢，那你怎么能够单谈这个即微的作用就可以形成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形成这些境呢？它就做不了啊，它起不了这个用呢。色等即微，为识不许是有，就是色等等这些即微啊，从这个为识来讲呢，它不是有的。那么，即使你说的即微，它有五类功用的与这个实相关系的这个反应，产生这样的作用，可以升起五识。但是的话呢，你却举不出一个具体的这个呢存在。如果它真能够存在的话，就应该可以被识缘到。就比如说，我心里面有种种心理状态，它这个是无方分的一个事物。 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到热啊，不舒服，我感觉到冷，不舒服，这是一种感受，感受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是一个那无方分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我们被认识的时候，直接的去亲验到被认识。但是你说的这个极微，它会起这个五识的作用，它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那么相对来讲，我们发生这个五官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应该可以被圆到。但是为什么不圆到呢？那么你见的这个实有，又实有在哪里呢？但比如说我们这个眼根，眼识呢是圆不到的，那么眼根对的色，同样。我们眼呢，也圆不到，也圆不到。所以不管这个识，它是合在一处，还是不合在一处，就是说这个起识的用的这个极微啊，它是合在一处还是不合在一处，我们都没有办法见到这个极微相。所以这个极微不能够做五识境界，从它这个起境界，这个做对象来讲。虽然你这样解释说极微，它有这个作用会产生这个反应，但是如果从五识的这个感官的境界镜像上来讲，你却没有能够产生交涉，能够产生直接的这个反应。既然它不产生这个直接的反应，你怎么来这个确定认同它？会产生这个事实呢？那你这个就是说不过去了。你这个就是，很难的嘞，讲得通了，这个是反驳，这个有部的思想。又理非合即合，合即为境，意思即微，理不成故。就是说，前面这样说了之后，那么就有这样的问题了，你不能直接作为这个五识的相对应境，所以你这个即微呢，只是一种想法。只是一种观念的设定，你充其量就是只是能够这样设定而已，你找不出一个具象的这个实际，情形来，找不出的话，那么今部有部，今部和心有部的思想，它就有这个改进了，就是它合在一起，合集在一起成为境，那么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从再深的来讲，你一个实有的极微。按道理来讲，都建立不了实有的极微也不存在，不要说现象界的变化，这些是假法。你一直追溯下去的时候，你所认为的这个真实性的根本粒子极微，它也是不存在的。前面是第一个推论是说，依圣是这个圣论派、数论派来说，是极微构成的。那极微构成的话呢，它跟组成的大色体性有什么一样呢？它没有一样，既然没有一样的话，你这个细极微的体性看不到，你这个大的极微体性能够看得到吗？看不到，当然我以类似的现象来说啊，比如说我这个不可见光，比如说紫外线、红外线，你这一小束的时候你看不到，但是你把很多很多束的这个紫外线都集在一起，它很强的光了嘛，应该是从紫外线的角度上来讲。但是你还是紫外线的特性，我们肉眼还是看不到，你必须要通过一些仪器才看得到。它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破。当然是这个的，先是从基本意义上来讲，你这个极微粒子是构不成客观世界的，构不成客观世界。如果它体性是实有，体性是相通的话，它组合在一起还是那个体性。那么这里是说。它合集假法的时候有这个作用，那么经部的话呢，它这个极微啊，它是有一个实体的，这个实体呢，它只是意识境界，就是做我们第六意识相对的这个境界，这个是经部的思想。他认为说，我们山河大地种种这些五官所感受的，它这个基本的这个极微实有呢，只是我们意识境界。为什么只是意识境界？因为这些粗显的假法都不可靠。你认为有这么一个根源性的极微啊，是你第六意识才能够去认识的。你前面五感官没有办法认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分子结构， 你能够说用眼睛、耳朵、鼻子去认识到它吗？它就是我们思维比古人呢更加微细了，所以我们思考上可以思考到，那么进步呢就很接近了。都就说呢，这些物质世界的这个微观呢，它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的认知啊，不是我们五感官可以认识到。虽然我们五感官会惊艳到一些粗重的物质现象，听到声音了，看到人了，这坐到凳子上了，有这些反应，有这些感觉，可是这些感觉呢，都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我们心里面的分析和纠正，细化了之后，他认为有一个实体的即为，做意识境界，那么萨婆多布他是说，也有一个实体，但是这个实体是实处所摄，内六处，内五处，外五处，就是五根五境，这个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色法，它是实处所摄的，这个是有不得思想，做这个嘞六识之境。那么要成为我们前五感官的时候，就有各自的这个说法了，那么如你这样讲的话呢，这个极微认识不到，做境界的时候，那么建立经部就讲说，这个舍。色识，这个和以后，就是色识和以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识，比如说我们眼识看到东西，它显现的是什么呢？初显的相，它不是本相。所以这些观念它变得比较明晰啊。我们就说要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来了解。所以提到说只讲纲要。这个恐怕是真的不容易懂，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实显现的是这个初相，不是本相，所以还是谈不上，去缘摄，就是说缘摄起这个境界，为什么呢？如果你说这个初显摄就是境界，那么我们眼睛看上有错觉的时候，看到这个颜色。那你也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嘛，因为它跟组合色是一样的性质，因为组合色它跟本色呢有一个差距，比如说把这个眼睛呢盖住一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看得不正呢，产生错觉了，就会看到重影，比如说一个灯，看到有两个灯的样子，或者是说，我们空中有一个月亮，在水里面也映现了一个月亮，我看到水里面这个月亮。我以为这个是月亮，但是这个月亮是个影像，空中的这个月亮呢，才是真实的月亮，所以这个是见第二月，这个是见第二月。那么我们和相的话，它是离开了这个实体的极微的作用的，那么它也就应该是离开了极微的实际相，离开了实际相，所以是假和相，它不能够为。具足这个实体，它不具足这个实体，那你怎么能够说是实缘这个呢？五境呢？这个五境能够做实缘呢？从你这个和的角度上来讲，因为这里是整个的论述，后面才分述，分述的时候还会有进一步具体的讨论。如果静息分析的时候，那么这个和起来的相似相就找不到了，就不存在了。就像这个第二月，像这个月影一样，它不是真正能够做我们五识所缘的，所以这里来看的话，进一步观测的话，你说它组合在一起做个别五境的这个观察，但是它也起不来，即使起得来，它也不是它本身，这里跟前面有不，有进一步有点这个差别了。他们展开的话呢，就是说，由极微合成假法，假法成了那个所缘，所缘的话呢，它是缘的这个合的东西，合的东西的话呢，它又不是它本身的东西，所以非实，不是实体。有物它就是这样认同的。我们眼、鼻、舌、身，只能缘假合的东西，只能缘到假合的东西，不能缘到。 本身的东西。那么从这个合集上来讲，那就是这里要批判反驳这个新有部了。你们说合集会产生这个力量，做这个观察的对象，那么也是假的，不是实的，因为合集的时候它不是集为相了，它是一个合集相，就像这个军队这个上操的时候，没有上操，大家都住在房间，是一个一个的士兵，一上操到了参场，就整个形成一个方队，或者是形成一个长形的一个队伍，组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不是个体相，它是一个呢组合相，它集聚在一起，合集在一起，它不是集为相。这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理论上，依你这个所建立来讲，这个极微的合集相呢，是我们这个眼睛可以圆到的。但是极微相，极微相的本身，比如说间相、思相，这个。热相、动相，我们眼等时的话呢，是可以圆极微和合极相，因为从你三世有极微和聚色体性相同来讲，那么你的眼识既能够圆到合极相，也能够圆到极微相，然后再有这个频呐、盆呐。等等，这个具体的形象的认识，这些都是视觉的存在。从你有部的这个理论来演绎的话，你是合集在一起产生作用，那么分开来之后，它这个作用小，你就不显著。你说合集在一起就有这个作用，那么它既然是体性相同的话，它是由这个体性所表现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海的水，你尝的时候，它一滴是咸味，那整个大海的这个水也是咸味，所以你喝一口大海的水的时候，你觉得是咸味的，那么里面掉一滴的时候，它咸味这个本质性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你既然这个合集的相可以看到，同样这个极微相应该看到啊，因为合集相就是极微的组成嘛，它里面的因素形成的嘛。所以，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讲，就会产生悖论。还有，我们对这个平衡的这个形象，这个视觉的存在，那是不可否认的。这些都是这个实体有，那就不应该是说，因为它不同的形象有差别。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盆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平；看到平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种合集的力量。它们都是由地水火风的合集力量组成的，所以当你看平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盆；当你看盆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平。为什么？它们都是合集的嘛，盆也是合集的一个对象，这个盆也是合集的一个对象，它们都有极微的作用，体现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看到平的时候不看到盆，看到盆的时候不看到平？所以你这个也会产生这个呢悖论。就是说，你从这个你的建立的这个道理上，也会产生这样的这个问题，都是实体的话，它就不应该存在这个形象的差别，同时的话呢，也不能执这个极微有形象，极微是有体性的，组合这个力量就有形象的差别，比如说房子不同，车子不同，路又不同，山又不同，河又不同。种种这些形象的这个差别，它都是一机位的成立的这个作用，它为什么有这些这个形象差别呢？所以的话呢，如果它体现都是一样，你形象是假的，反过来，你的极微也是假的，你的极微也不是真实的，你的极微也跟我们看到平衡房色一样，它也是假法，它也是假象，就像现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物理学之后，发现这个粒子没有基本的粒子存在，它只能是我们人的一种设定，人的一种设定。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形和这个极微相应的这个现象，去这个观察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差别， 就会产生这个矛盾了。到底它是具体的形象由这个极为形成的呢，还是不形成的呢？那不形成的话，我看到的就跟极为无关。如果是它形成的话，我看到它有这个形象，极为也应该有这个形象。这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形别是这个假法，你在猜的时候，猜到极微的时候，这个形象就没有了，它就不具足这个属性了，不具足常党方圆的属性了，才成为极微，才成为极微，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推论呢，有矛盾。那么或者说，这个极微没有合极，和这个合极之后，它这个体呢都是一样的。凭这些极微，可以做实的所缘，就是能够圆实了。那么圆相的时候也应该没有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就是极也好，不极也好，都能够圆得到。那为什么还要极的时候才能够圆得到呢？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合极微的时候，极微是否也就没有圆微相了？就是说，极微它是最小的，它没有方所，就是没有这个上下左右四方，没有这些，它是这个更细的不可分的。那么它在产生作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瓶、看到盆的时候，你说是由极微的功用展现出来的，是不是说这个时候极微也改变了本质性的变化了？它已经不叫极微了，它也有方所了。如果它没有这个方所作用，它为什么会形成假法里面的方所作用呢？它又是都是同一个体性的嘛？你说一个头发不可见，很多头发可见，形成这个合极性，那么这个头发它就是它有黑的颜色啦。它有这个长短方圆呢、这样的话，你组成这个一根的头发里面，它就有这个性质啊，它有长短方圆呢，有颜色了，所以我们很多头发在一起的时候才看到它的这个颜色了。那这样推论的是说，岂不是说你这个极微在合极微的时候，它也变得没有圆微相了，不是不可分了？它这个作为这个五十来圆的时候，在这个静。它应该是同的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静是同的，它有这个粗细的变化，那么就应该在实嘛，不在静嘛。如果是这些粗细的变化是在静不在实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实怎么会有粗有细呢？我就不用说，我仔细的去看这个东西，它这个变现都一样的。我不仔细看的时候，不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也一样可以看得到，它一样都是清晰的，就不存在清晰不清晰，所以你又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说粗细合极，这个变化它不是这个实变现的，它是境界产生的，不决定在实，那么不由这个实的粗细，来决定，那么它为什么实的作用它有需要强？有不强的作用呢，那这个也成问题了。所以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实去圆的时候，圆粗的、圆细的，就有圆细的作用；圆粗的就圆粗的作用。你的体型都是这样的，我这个实就干嘛要那么辛苦呢？那这样圆的时候就不存在粗细了吧？所以你说有一个根本的这个极微存在合集在一起形成这个力量，这问题也大了吧？所以，那么这个实圆镜，还有的话呢，就是它圆这个镜的时候，也可以圆别的镜。为什么？因为它是合集的一个力量，体性都是一个。那么它合集成花，合集成草，极微的构字构成是一样的。那么我应该说，看到这朵花的时候，也就看到那朵花了。我看到这个山的时候，同时我也可以看到那座山了。为什么？它显发的功用是一样的嘛？你为什么只看到这个山，看不到那个山呢？如果你这样一推论的时候，我们一个实，比如说眼实的时候，它也可以看到声音，它可以看到香味，它可以看到这个感触，它应该一个实， 能够圆一切境界来起作用。所以你这样建立的话，所以仔细这样观察的时候，问题是越来越多，千疮百孔的是好像，所以的话，本有即微，如果本有即微也有不同的话，每个即微每个即微都有不同的话，那么又怎么来说合即呢？那你这个合即岂不是就不用说了，所以带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那个矛盾的地方，你自己建立的，我就承认你建立，这个辩论就是这样嘛？你是这样说的吗？先确定一下，确定一下，等一下再来反驳你，这样等一下你就不好改了，你改的话也比较辛苦。那么这里的说这个是，新有部的这个悖论，那么下面就是广释其意来用。云何不成？这里就要开始呢，广释其意，就是说，外宗他又开始要反问，你论主讲这也不同，那也不同，但是我们感觉的这个境界呢，都是实实在在有的，我们也是这样建立这些理论，你这一说，好像我们都一无是处了，没有道理了，没有道理的话，那你再继续说说，为什么不成呢？论主他就是说，肯定是不能建立。他先肯定不能建立，一个即微，仔细的讲，你所说的即微，不管是经部、有部、圣论派，你们任何的这个建立说这个即微啊，都是没办法成立的。即微本身就是一种的思考，一种想象，一种认识，它不存在，那又怎么说呢？所以接下来就做了三个颂，来答复这个问题。开始的两个圣是破有和无和不成，和也不成，不和也不成，你说和就有这些问题，你说不和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后一圣呢是破有分无分，因为即微的定义就是一直破下去，一直破下去，破到最后呢不可破，称为无分法，才叫做即微。那说了无分会有一些问题，后面会展开这个这个辩论呢、那么这个说的没话说了，就是说还是有分的，聚合的时候有分，在即位的时候是无分，然后这又展开辩论，就是说你无分也不对，你有分还是不对，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再找不出一个呢立论的基本点了，找不到了，这个时候最后就会开始呢再破一下这个外部，然后再总摄外境不成，总摄外境不成，成立唯识无境，成立唯识性的这个道理，那可见的过去的人这个思辨呢是多么的这个生细，这我们今天要学呢，要慢慢慢慢的学，要反复看，反复思考，中观里面的问题最后难讨论也就是这样，这里他一般都是说你提出你的观点，但是我们因为是没有正智，就是正确的这个智慧，正确的见解，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观念，你觉得是对，但是有智慧的人，有这个详细这个思辨的人，他就把你的观点提出来，你建立的是怎么样，在延伸之后你就渐渐地发现到自己本身的错误，如果你纠正过来，就跟这个论主跟这个有智慧的人是一样的了，你也得到正确的认识了，所以讲这个比量分析的时候有自比量和他比量，自比量就是自己通过推论思责得到正确的认识，他比量就是我得了这个正确的比量了，然后我把你错误的观点一一揭示出来，点评出来，纠正过来，那么你就能够为得到正量，还是自比量呢？是自己来了解，他比量呢是帮助众生，所以学习佛法这些理论呢，就能够起到自利利他的这个呢作用，因为有一些观念呢，你必须详审明辨，一层一层呢条分缕析，跟我们修观的时候也是，我们先是看到一个粗分的相，然后观察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最后你能够见到他当下的生灭相，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见不到，所以你起不到那种比较生气的作用，只能起到粗分的作用。所以一般人学老师禅的一些话了，说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了啊，这个夏有凉风，冬有雪，若行无事挂心头呢，便是人间好时节。这念念啊，也觉得挺舒服的，但是那个就是说，对你一些细的问题烦恼呢，用不到力了，它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你作为一种人文的了解，来接触一些佛法，初步的入门，那些内容可以，但是具体论的话，也必须这些生息的论，虽然难，但是你必须要通过，你没有通过的话呢，你始终在门外。没有入到门内，就好像你觉得读小学很容易啊，但你不能一辈子读小学了，以后你还是要读大学、读博士了。如果不读的话，你始终就是小学生。那么这里就是说，管事义前面两诵破合不合，都不成；后一诵呢是破有分无分不成。那么先答复这个是不成的，然后再反驳这个论点。那么概略的说，如果和的话，那么被和的极微呀，是不是有六分存在？那不就产生你极微不可分的悖论了？你本身就矛盾了，自相违了。那么如果和本身矛盾的话，你这个和就不好建立了。假设说你不和，你是同在一处的，那么你这个极微怎么累积，怎么累积都同在一起，糅合在一起。那么它再和也只是一个极微，极微和合色都是一个极微。那么大的聚色、阿耨色这些聚色就没有办法成立，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个真实这个境。因为你讲这个极微是真实色的基本，但是真实色的它是由极微构成的话，如果它形不成这个真实色。我们就看不到真实色了，你建立的这个极微呢，也是假名安立的。用唯识的话来说，就是假名安立的。你思考之后，这样认定、思考、这样规范、这样确定的一个观念而已，不是真实有色。那么下面颂曰：“极微与六合，一因成六分；若与六同处，俱应如极微。”这个就是这个宋词，前一半呢是说这个和就会成六分，后一半两句呢就是说，如果不和是同六处同在一起，那么这个句啊就成了极微了，就成了极微了。下面就看这个论主是怎么样这个把他的毛病一点一点挑出来的，这论主他也是，不会放松你。一点都不会给你打马虎，让你随便通过。那么就说，论曰：若一极微，六方各与一极微合，应成六分，余处无容有余处故。这个是说合的问题，合的矛盾，怎么矛盾呢？就是说，这个经部认为是说，只能圆假法。只能圆聚合法，那么这个极微又是实有的，它成立一个聚法的时候啊，它一个极微，这个是经部的思想啊，它就是上下左右前后，也就是六方，都个别有一个极微，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大极微了，因为本身这个是顺向的推论，逆向的推论就是说。这个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一个这个羊毛尘啊，这个一个这个尘埃就是灰尘呢、我们这个阳光照射窗户进来的时候，发现就有空中有飘的有这个尘埃嘛，灰尘嘛。那么一个尘埃把它七分之后，就是一个牛毛尘，就是牛毛的这个尖尖的那么小的地方。那么一个牛毛尘七分之后呢，就是一个兔毛尘，这是一个羊毛尘。那么一个羊毛尘七分之后，就是一个兔毛尘。兔毛尘在七分之下之后，分的不可分， 那就是极微，是这样的，它是这样一个比喻。那么你要从一个极微形成的时候，你就依次要形成这个兔毛层、羊毛层、牛毛层、尘埃呀，尘埃再形成这个灰呀，灰再形成这个泥巴啦，再形成这个土啊，土再形成这个山呢，山再形成这个大地呀，大地再形成一个一个陆地呀，板块呀，人才是这样构成嘛，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非有悖论。比如说，一个极微和六个极微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极微，在合的时候，中间这个极微呀，它要与六个极微合的话，它必须有一定的方位。如果方位不确定，它怎么去称为合呢？比如说，它东边的时候要合一个极微，它就不能够让这个其他的上下左右，这个上下，南西北的极微跟它来抢位置。如果不定位置的话，你怎么叫东边有个极微来合呢？那就不可立的嘛，就没办法建立了嘛。所以不容有其他的这个五方的极微来合。那么既然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南方是南方，北方上下各是其方，这样的话呢，它有六个不同的极微跟它合在一起。那么中间这个极微它是不是有一个方位的确定？如果没有方位确定，你怎么说有这个六个极微跟它来合？如果六个极微跟它合的时候没有方位确定的话，岂不是说只有一个极微，一个极微跟它排队，这要排到一条长龙呢？那不对吧？那么即使你说排成一个长龙，它有一个左右相对呀，它总有一个方分呢，最少它也基本有一个方分呢，你不能叫它无方分呢，你怎么能说不可分呢？那就应该还是可分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它就非中间这个极微啊，有六分，有六分，它就是出色，就是不是显色，不是极微色。出分的话，它就是假色，它还是一个假的色，它不是一个真的色，所以你就有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一说以后，这个金部他不是那么肯认输的了，那败也不能败得那么惨嘛，是吧？他又提出了一点补救的措施，怎么讲？他就说，你说这个无方分呢，这个确实极微是无方分的，不能这样六个位置来合。可是不六个位置的合，它是怎么合呢？他是说这个极微一并一并的并在一起，这样好像没有问题了吧？并在一起的话，你不能说我这个有方分还是无方分，都还是没有方分的。但是你并在一起又有问题了，一极微处。如果有六个极微，它没有方分，六个极微都在一起，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因诸计色如极微量。假设其他的这个极微跟它来合的时候，它都是无方分的，都是在同一个处所的，没有六方的，那么这些极微它就是揉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揉面团，揉的时候加一点这个糖，有点甜味。加一点这个酵母粉的，就能够发酵。等下又加一点什么，水还不够匀称，但是揉来揉去也总就是这么一长，它还就是体积那么大小，不会变大。那么这里讲就是说，六个极微揉合在一起，揉合在一起，你就是符合于没方分，符合于没方分，这一头顾了，另一头就顾不到了，你的问题出现了，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成长回一个初色呢？你就不会成长为一个初色，你无量的极微合来合去，最后还是一个极微，极微还是不可见的，无方分的，这个就是它另外的一个悖论，你就辗转相望，不过量故，则因聚色亦不可见，就是你这个极微糅合在一起还是一个极微，不断的去糅合的话呢，它也不超过极微量。不超过极微量的话，我们聚色如果就是极微量的话，我们组成的这些聚色就是极微量的话，那你就看不到聚色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看到颜色的，可以看到这个种种是这个物质现象的存在的。那你这个道理呢，就不对了，所以你建立极微，这没办法能各位解释得清楚，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就是说，就这个心有不思的论点来谈了。 迦斯弥勒国的毗婆娑斯，他言就说，非诸极为有相合意，无方分过，离如前思，所以他们这个又是转了一个弯了，他不会那么一下子就被你打倒啊，他还又找了一个新理由来了，就是说这些极为也不是相合的，他也不是柔合在一起，也不是六方来合，那怎么讲呢？这个有部论是他自圆其说了，他就说，肺能够有出色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也不是相合，也不是柔合在一起，而是说好像球跟球相碰一样的，他这个极微啊，他会互相碰触到，这个极微跟那个极微呢是碰触，他碰触是怎么样的碰触呢？他是这个前面碰了，接触到后面，后面就延伸到后面。它前面一个呢，会带到后面一念。我们一念是一刹那一刹那嘛，就是说前一刹那即为，接触后一刹那即为，影响后一刹那即为，这些互相这个辗转，这个影响之后，就成了大即为，就成了大显色。它跟前面这个有部这个。这个转了一个方式啊，不成以后，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就是说这个理论不够啊，还找点理论来补充，我还是要把我这个说法要圆下去，我就是要坚持外境实有的，你看我这个还是对吧？那么他这里就是讲说不相合不相柔合，但是呢，它只是相处，那如果。这个相处的话呢，他是约略的这样说，他说其实也是不相处的，他只是无间而立，就是没有间隔的，就像我们念头前念后念一样的，没有间隔，所以说是假名为处。为什么？如果你讲有间隔的话就有麻烦了，你有间隔就是各自有空间，它毕竟就各自有方位，那你就有合和不合、柔和的问题存在的，所以他讲呢，假名为处，中间微有空隙。他还偷点油啊，说中间微有空隙。那么，与谁战谁对啊？既然是你微有空隙的话，那是跟谁相障碍呢？跟谁相对立呢？如果你不是跟前面极微相障碍，不是跟前面极微相对立的话，你能够说？这个前后相无间，相续，它中间有微有空隙吗？那你这样的话，跟这个合在一起，和柔合在一起有什么差别？你跟合在一起就没有差别，固然你不是柔合在一起，你这样的话也没有离开有方分的过失，所以你这个有方分的这个问题还存在的。所以从论点上你还存在，但诸俱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那么这里又进一步这个嘞，说一个新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这个道理，就是对方他又说一个新的理由来支持这个自己的这个道理。怎么讲？就是说这个极微它是不方分的，所以呢不能够聚合，但是的话呢，这个大的这个聚色它是有方分的，所以这个聚色有方分的话，它可以呢聚合，就不会产生过患了。极微是不可以聚合的，但是聚色可以聚合，聚色有方分，所以这个形成聚色有方分，未形成聚色的极微呢是无方分的。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呢也不存在，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论主又反驳此亦不然，这个也不是的。怎么说呢？这个论主就反复这个回复他反驳他，就说了这个极微是没有合的，你是这样讲，这个聚色是有合的，可是从你这个体上来讲，极微的体是不是聚色的体？极微的体是聚色的体嘛？你说了是由极色，极微才成为这个聚色嘛？ 其体无二嘛，这个两个体是同的。那么这个聚色有合，就能够脱离这个即微有合的干系吗？你这个即微有合，不，你这个聚色有合，你聚色的这个体呢是即微，你既然聚色有合的话，即微有没有合？即微自然有合了。即微有合的话，它怎么合呢？它还不是跟你前面讲的，要不是柔合，要不然就是说有方分合，那都是问题了。那么或者说这个聚色也没有合，如果即微没有合呢，聚色也应该没有合，这样才是相应的。所以，知道的话呢，不是它有方分还是无方分的问题，它有方分有方分也好，无方分也好，这个即微都不能合，都不能合。你们能说即微无方分不能合，具有方分，这个具就能合，这个都说不过去，不能成立，这两个都不能成立。宋曰：即微即无合，具有合者谁？或相合不成，不有无方分。这个就是这个前面说了合，这面呢就来破这个无合，这个无合也不成立。楞曰：精阴洁脾所说理趣，既极微，既亦极微，无别俱舍。就是说，这个极微成的俱舍，俱舍的极微跟聚色的体跟即微的体呢，就是一样的，不能离开即微来说聚色，同样也就不能够离开聚色来说这个即微。那么即微无合，即微没有合的话呢，那么这个聚合的谁？就是说即微无方分，它不能合，那你这个聚色要合的话，它又是和谁合呢？它怎么说呢？如果你转就，就是说转过来进一步，说一个道理，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意思，那就是转就，就好像，你把我这里打伤了，我赶快要把它治好，他是把自己这个呢漏洞补上，把这个过错呢，填补。那么转就这个聚色掌卷呢，是无合意的，就是说。聚色跟这个聚色辗转呢是没有合意，所以不应言即微无合无方分故，具有方分亦不许合。说这个聚色它有合了，它是因为这个聚色辗转之间，它有互相这种依存关系，所以你这个即微无方分没有合，那不能同样的就是说这个。聚色有方分也不可合，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关系。即微它不能够合呢，是因为它没有方分，所以呢是一个实即微，所以这个即微和还是不合，又许即微合与不合，其过其二，就是说这个即微它的合与不合，那么这个其过的话呢？在前面有了，就是说，你说不合也是不对的，你说合也是不对的。虽然你说能够成立这个聚色有方分，它能合，这个前面已经破了，它合和不合呢，都会有那样的问题。所以是故一即微不成，就是说，你这个即微一个即微呢，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结合前面的合和无合都有过失，所以道理不成，从道理上说不上去，说不上去。若许即微有分无分，俱为大师，就是前面整个说了之后，有合不合都有问题，都是矛盾，都是错误。那么这里边进一步分析，你说的这个即微有方分无方分的问题。还是一件事情，虽然我前面反驳了， 邓祖前面反驳了，说和的话就有方方，你就要真的，成立这个极微是无方方。其实的话，进一步说，不管极微是有方方，还是无方方，都有大过失，都有大问题。所以就和问题在哪里，正式提出有分无分的过失，到这里的时候，正式开始，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看的这个论，看到它里面这个文，一步一步思考。我们今天这里这个听了一遍呢，就是可能会有点朦胧的这个认识吧，但你回去还要去进一步的这个思辨思考，就是找出它立论的扎实点在哪里，你要把它确切点找到。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惯就是要追求一个实有的东西，追求一个可依靠的东西。可是从佛法上来讲，要以不依靠为依靠，就是没有可依靠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找到依靠了。你觉得找到一个依靠呢？那恰恰相反，不实在，那个是一个骗子骗你的，但我们无始以来投出头没了，就被这件事骗了，那么这里说颂曰：“极微有方分，理不应成一。”这个是显有分的过失。这两句显有分的过失，如果极为有方分的话，按道理上来讲，就不会成为一了，就不会成为一了，就不是一个极微了，那就应该还是可以再分很多个极微的极微，就会极微又有极微了，就会，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找什么宇宙的最基本的这个东西吗？粒子找不到，找见了，找个场吗？找一个能量吗？你去找吧，你就找，一直找就还有的找的了，最后你就是没得找，没得找才是正确的。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有方分过失，那么无因引障，无聚不异，无二，那是显无分方的过失。你有无分方的时候呢，也会有过失，也会有过失，你两边都不对，你躲到了这边，以为这个不对，要躲那边，那边也没得你躲，这个论点上，它的精密、这个严谨、精细就是这样，它不会让你存在一个思维漏洞的，把你所有的思维死角都给你找出来。而我们真正要树立正确的修观，进入不实修的时候，也就是要将我们种种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漏洞，一一的扫除。就是大乘呢，他偏向于从这个理路上、思维上入；声闻禅比较偏向于从形象上、现象上的分析入，是这二者的不同的地方，这是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固然说大小乘的这个根本区别是说，一个是发了菩提心，一个是发了出离心，这个。稍微对佛法有一点了解都知道，这是二者之根本，二者之根本，因为你学大乘，你发了大乘心之后，你也要学声闻乘呢，也要学大乘呢，都要学了，因为你学了之后才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跟他说不同的道理，而如果我们说声闻乘的苦集灭道，那就讲俱舍论，讲这个四圣谛。如何升起禅观，展开烦恼的这个断除证的这个圣位的这个过程，那个虽然是说以严密的论点来讲，讲的也会比较这个细致，可是比起大乘的这种立和破辩驳来讲，那又是容易多了，那比较容易了，但是又比起说初级的一本基本的一些理论呢。那些道理也还是难一点，那些也还是难一点，那么这里说，论曰：以一极微六方分异，多分为体，云何为一？如果它是六分的，上下四维，那么它就还是可以继续分，继续分的话就不能说一极微了，就不能说一极微，这个是正破经部。经部就是持这么一个观点的，认为一个极微和六个极微呢六分相对， 哎，就有六分，还可以继续分下去，那么就不成一级位了。和级位本身的这个定义不成，如果不说和无间灭的相连，前面有一种这个转过来一种说法了，就是它不相合，是无间灭相连的，这样的话是没有多分之过。那么中间的这个级位呀，东西，东边和西边，成不成立呢？有没有东边和西边呢？既然没有东边和西边，它怎么样会相连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相连嘛。如果有相连的话，它就还会有东边和西边。如果又相连又不存在和东边和西边，它就不可能显示它的这个特性，就不能够显示它的特性。就像我们心理活动一样的，心心所往。而我的心理活动就是前念后念，前念后念，刹那生灭，一个接一个的，它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东方，没有西方，它不成立这个处所，不同立不同的处，那么它就没有它不同的这个空间特性。既然不存在这种不同的空间特性，就跟我们心理活动一样了，那你怎么能够看得到这个聚色呢？所以看不到聚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这个要不然是有分可以分，无分的话呢，它相连也不能够成立，那么下面说，如果一个极微它没有一方分，假设一个极微是无分的它就是微圆嘛，前面讲微圆就是圆的没有周围的触手可以安立，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全部都占满了，占的没有你站脚的地方，你也不要讨论是说占哪个位置了，就没得你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极微它划分到最后呢，没有方所，没有一方，你前面是有方分，不对，无方分也不对，无方分为什么不对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极微是无方分的了，它这个东西都是这个不存在的，那么应该说在东也就是在西，在西也就是在东。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太阳光在到的时候，太阳光一出来，它就有这个照到这个呢地球上。那么比如说照到一根柱子了，假设我照到一根柱子了。它从东边照的时候，西边就有影子，西边就会有影子。那么，如果是这个无方分，这个极微是无方分的话，它构成的这个显形色的力量的话，那么这个光，它也是无方分的。可是这里相对来讲，你照到东边的时候，它这个其他地方呢，无方分的光。它不能到这个地方，不能到这个柱子的背面，所以就有影子。如果真实说这个光它本身是，由极微的光组成的，而这个光的极微它是无方分的，它就不应该是照不到，它应该是照得到的，有方分才行。如果无方分就有这个问题，你执着这个极微是无方分的话，它怎么照到这边就不照到那边呢？它本身没有东西二处嘛，东也可以变成西，西也可以变成中，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物质与物质之间互相，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障碍呢？比如说东边我放了一个东西，西边我，这个过去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往东边放，我只能够往到西边放了。那如果从极微的力量组合成的。它是极微的一种表现，极微没有方分，应该东边放了东西，我还可以放东西过去，因为东就是西，我不用放到西边去，东边放了就可以了，它就是西边了。我东边放了，西边放了东西，我在西边还放，放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放得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东边，它又产生这个问题。如果是你无方分的话， 但是我们世间的生活来讲，现象上来讲，你东边换了一个，西边换不了；西边换了一个，东边换不了。它有这个，翻分的存在。鱼翻分，它就不能够继续呢存在了。所以呢，它有这个掌卷相障碍的作用。如果既然不相障碍，那么这个极微掌卷的话呢，它也会同一个处所。如果这个极微啊，它没有这种障碍，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也会成问题，也会成问题。就是说，这些聚色聚在一起的时候，它跟这个极微的量呢是一样的。这个跟前面说，这个聚合柔合在一起这个说法呢，这个推论呢是一样的。所以你将无翻分的时候，就有这种问题。你无翻分，这个极微形成的时候，你最后还只有一个极微量。这个破萨婆多不无翻分意，这个是破萨婆多不的无翻分意。因为萨婆多不的话呢，它由这个极微量呢是微圆的嘛，所以东也可以说成西，西也可以说成东。那么这边的日光可以到那边，那边的日光可以照这边，它就不会有影子，有东西相对就有影子，就不是无方法，就应该跟这个虚空是一样的。同样，我们两手相击的时候，应该两个手可以穿透过去，无方法，两个手不会成为障碍。既然成为障碍的话，那你怎么能说你这个无方法就不成？能够成立？你怎么能够说成立呢？所以既然是合物，这个极为合的，那么它体就是极微的，这个极微有翻分，合的物也有翻分，如果无碍，就是没有障碍，互相没有障碍，不能够合理，就是在在处处都是相同的，这些粗显色呢不成，这个就是细细的对前面这个有翻分无翻分的这个讨论。你无文方也不对，有方方也不对。你所谓的极微是子虚乌有的，跟龟毛兔角是没有两样。我们在读其他的唯识义里面，主要倾向于说唯识所现，唯心所变，这个熏习种种境，就不直接面对面的，就这个客体来讨论。那么这里要显扬唯识的宗义，要建立起来。所以论主呢，他是毫不留情的，就是说一一对应的对这个你建立世界客体、相对客体它的存在这种悖论呢，揭示出来，一一揭示出来，那反转过来就是能够成立唯识义，那么下面进一步讲，就是说为什么不许这个引战？因为他这个又有这个。对方的这个说法了，这怎么讲？说这个云何不许引战俗聚，不说极微？这是对方的思想。对方思想呢，他看你前面这样一破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到处都不对了，有方分无方分都不得说了。那么自己的定义呢，又定义是极微是无方分的。那么这样怎么办呢？他又偷梁换柱，就说了这个有引战这些事情呢。跟极微没有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这个关系在聚色上，到了聚色的形成之后，才有这个呢，引障，有影子，有障碍。那么反白就是这个论主反驳就是说，你说这个极微呀，无方方有这个上述的这个过错，那么这个聚呢是有方方，这个引障呢属于这个聚色的这些性质，那么极微无方方呢？它不属于这个嘞，即为这个总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你自己说这个聚色由谁构成的？聚色还不就是由即为构成的了？它由即为构成的，你难道是说它的本质不要去考虑吗？它本身的这个构成的这个基本不要去考虑吧？它要去考虑，所以你这个聚色。不是离开极微而有的，它由它发生的这个作用产生这个一些现象的， 那么你橘色的这个引战，当然就离不开你宗本的义，离不开你本身所坚持的道理，这个极为，你不能够说分开来说，哎，就是说这头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拿出来；说那头的时候，你就把那头拿出来，你不能是这样说吧？这样的话，你自己这个定义，那就摇摆不定了，那就不确定了，就好像问一个人多高的时候，他就说他有多重；问一个人多重的时候，他就说他有多高。他就转了这个主题啊，把这个题目给去换了，所以是偷梁换柱。但是论主他不会说那么容易的让你瞒过去的，他就揪住你的尾巴不放，你这问题还在这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本宗的极微体是同于这个聚色的，那么不尔就是这个说，不是这样的，你说的还不是这样，这个没有办法了，以后这还要继续争下去吧，不能就到这里就停下来，你这里讲说这个极微和这个聚色了，它是一体的，一体的都是同体性的，但是这里没有办法了，又明显的再继续这个推移下去，怎么样讲呢？转个弯，就说不尔就不这样的，极微是极微，是聚色是聚色，若尔聚应无二，如果你所说的这样的话，聚色和极微呢是无二，是没有差别的。那如果是说聚微和这个聚色和这个极微不异，那么引战因成。不属聚色，就是引战也非成，它不只是属于这个聚色，就是说你如果讲是不义的，那么怎么说是这个引战呢？前面讲说引战有聚色，这个聚色有引战，即为有这个无有引战。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体和用是相当的，那么是不是说即为和这个聚色？有矛盾呢，有差别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这样说，那你就极微不等于这个呢？聚色，聚色的体性不等于这个极微。那如果你要回过来还是一样的，那么是说你极微没有，这个聚色有，不成立。这个聚色有引战，极微自然也就有引战。那你不能怎么说呢？它怎么属于这个就不属于那个呢？那么既然是一体。那么就是有方分的，有引战的，极微也是有方分，极微也是有引战，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那么安不差别立为极微，或立为聚，聚非一时，这里就是总结上的说了，你说的这个有分色，是这个实处所色，这个内六根外六尘，这个是有分色，那么这个极微。是怎么得的呢？这个极微为意识得，就是我们意识得到的，我们意识去想象、去构想、去分析，认为有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极微色，极微的物质，而我们五识只能够缘假的，只能够缘这个聚色极微组合成的这个色，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意想分别，都是我们思想进行分别的时候而成立的，而有的。那么我们心里面分别的时候啊，因为每个人的思考力不一样，思维角度是不一样，所以就会随着我们这个识变，内心的识变，我们内心的这个识的变化，思维的变化了啊。那么在这个识变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量有大小。一般的只是看到粗分的物质，喝水、吃饭、住房子、走路、开车子，他只看这个粗显的物质，他不加考虑，那么这个量是粗显的。那么再细一点，就会有分子，就会有内部构造；再进一步一点，就会有什么能量、什么场；再往下来，这个细分就是随量大小， 它出现的时候是顿现一相，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分别的时候，思考的时候，你思考到哪里，它就出现到哪里，它随着你的思考的这个推进，这个进展，那么相应的这个相呢就出现。你说这个不是你识变现的相吗？那又是哪里出现的相呢？所以前面重重这个破例，然后就进一步认识到唯识一了。所以的话呢，这些种种相都是由假想慧，我们心里面构化，就像觉灵菩萨会里面讲：“心如画工丝，意如工具人，图画诸彩色，图画诸彩相，彩下中无色，就没有诸色大种，这只是种种相。然后我们就图画什么呢？五蕴生，五蕴当中不见大种，不见受想行识，生入见的时候见到受想行识，见到大种四大种。”四大种再见的时候呢，又见到四大种亦复是识所变现的，那么就再深入，再深入，维系再维系，这样来展开的，就是将粗的拆成细的，细的又拆成细的，所以拆来拆去还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作用，心拆出来的，有这样的这个安利，有这样的这个安利。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